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这次来没有给你们带什么礼物哈，因为我们川普总统跟你们总理吵架，所以呢，我就怕过海关呢遇到麻烦，所以我就尽量很简单的行李来，希望他们我们两个国家赶快和好。这次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个信息，是专心跟从神的人。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约书亚，明天交通加勒，后天交通以利沙，我们看他们怎么样一生怎么样专心跟从神。为什么神拣选约书亚来接续摩西做以色列民的领袖？在民数记27:18那里，对不起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。神拣选约书亚成为领袖，并不是因为约书亚特别勇敢，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恩赐能力。事实上，当约书亚那个时候仍然有软弱，有恐惧，有害怕，对不起，所以神一再的鼓励他要刚强壮胆。在约书亚记1:6-7-9那里说，神对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所以神拣选约书亚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人他心中有圣灵。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他有神的同在。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都有圣灵，可是神是不是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约书亚一样？神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，意思是说约书亚不止里面有圣灵，而且是心中有圣灵，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心是被圣灵掌管的，这个人的生命是被圣灵掌权的。我们知道神曾经对约书亚和加勒都说过这样的话，比方说在民数记32:12那里说，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。在民数记14:24那里，神说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心要专心跟从我，所以我就把他领进去他所去过的那地。所以我们看见神亲自为约书亚加勒做见证，说这个人是专心跟从我的人。神不是在等他们年老的时候，加勒85的时候才为他们做见证，说这个人是专心跟从我的人，而是在当他们在还在年壮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加勒40，约书亚比加勒年轻一点，大概只有30多，在他们还在那壮年甚至年轻的时候，神就为他们做见证，说这个人是专心跟从我的人，而他们一生没有改变。我们人为人做见证，我们发现后来人会变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在他们还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敢为他们做见证，说这个人是专心跟从我的人，而他们一生都没有改变，专心的跟从神，因为他们是心中有圣灵的人，所以神敢为他们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今天 在世界上我们要挑选人，我们都是要看学历、看经历、看专长、看能力、看恩赐、看口才，甚至看外表。在教会若是漂亮的姐妹，有很多弟兄都说她有感动。那潇洒的弟兄也很容易找到他的肋骨。像我这样跟耶稣一样无加洗美容的人，就比较困难一点。我觉得我唯一像主的地方，就是像他一样无加洗美容。所以当叶师母愿意嫁给我的时候，我那一天就好像神对亚伯拉也对撒拉说，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，那样子的受宠若惊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对，今天在教会也差不多是这样，会唱歌的、会乐器的，大概就是敬拜团队，是诗班；你若是有口才的，就是小组长；你若是有恩赐的，就是区牧；你若是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，你大概就是长老执事。可是神好像在挑选人的时候不是这样。神拣选人只有一个原因，是这个人心中有圣灵，他有神的同在。这个人渴慕神的同在。那约书亚为什么心中有圣灵？在出埃及记33:9那里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当约书亚那天在会幕里看见神的荣耀在那个会幕里，而他与摩西是这样子的亲密的面对面说话的时候，约书亚里面满了渴慕，满了羡慕，他那样羡慕神的同在在摩西的身上。所以他不肯离开会幕，因为会幕有神的同在。所以他当他看见神与摩西说话面对面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，他里面真的是那样子的羡慕。他不是羡慕摩西的权柄、能力、地位，他是羡慕神与摩西是那样子的亲密的关系，那样子，所以他渴望得着像摩西那样子的与神那样子的亲密，就好像以利沙那样盼望得着以利亚那个感在他身上的灵，能够加倍的感动他。所以我们看见，因为约书亚他那样子的渴慕，所以后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对约书亚说。神对约书亚说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所以约书亚里面的那种那样子的渴慕，神满足他。那第二个，约书亚他不止渴慕，他也竭力的追求。我们知道约书亚在摩西身边大概有40年做摩西的帮手，摩西出来服侍40年，80岁出来到120岁，然后约书亚接续摩西做以色列的领袖。40年的时间，约书亚在摩西的身边做帮手，神没有一次直接对约书亚说话，一次都没有。一直到摩西过世，神才对约书亚开始对他说话，也与他同在。这40年的时间，以色列人的眼光都在摩西的身上，以色列人所仰望的就是摩西。摩西是他们的领袖，摩西是众望所归，摩西有权柄，摩西有恩赐。所以约书亚就不过是一个做帮手的，没有人注意他，没有人在意他，没有人仰望他。可是 约书亚四十年，他渴慕的要得着摩西身上神的同在。那所以我们看见神也就这样子的成全约书亚所渴慕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若是渴慕神的同在，神不会让我们失望。你像哥尼流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可是他那样的来渴慕认识神，所以神特别向他显现说，哥尼流，你的周祭和你的祷告已经达到神面前，以蒙纪念。然后神为哥尼流打发他的使徒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里，使哥尼流那一天被圣灵充满。神的同在的高抹降在哥尼流的身上，来满足他里面的渴慕。今天我们也许不太多的人来看见约书亚所看见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是外面的能力，我们看见是外面的恩赐，就像摩西他可以有那样子多的神奇奇事借着摩西显出来，可是约书亚看见的不是那个。约书亚看见是摩西怎么样与神面对面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不是那么被人看中的时候，你可能不是被放在一个醒目的位置上，不是那么被人需要，特别是在神的教会，那我们是不是还是，我们是不是会很在乎？我们是不是还会很专心的追求？对不起啊，我被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太大，神在我们当中他同在太大，我觉得神今天要给我们开启，让我们明白看见神要的是什么。神拣选约书亚接续摩西做领袖，因为他心中有圣灵，有神的同在。这是他多年在隐秘处的追求，渴慕神所带来的祝福。虽然那只是摩西的一个卑微的帮手，但是他对神认识越来越丰富，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所以深渊与深渊响应。所以神不仅与约书亚同在，跟与摩西同在一样，神也尊荣约书亚如同尊荣摩西一样。在民数记十四章十四节那里说， 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，在他平生的日子，百姓敬畏他，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。约书亚40年做帮手，当他接续摩西做领袖的时候，他差不多70多岁，加勒78岁。可是当神的时候来到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已经被圣灵掌管的人。就像当摩西，当他在那里出来服侍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个为人极其谦和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时候和我们计算的时间不一样，我们计算的是时间，神计算的是生命的成熟。第三个，我们看见约书亚的谦卑。民数记11章26到29节那里说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要把降雨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。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，一个名叫伊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，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。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，伊利达、米达在营里说预言，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，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摩西对他说，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约书亚虽然追求渴慕神的同在已经有一段年日，可是他还不够那么老练成熟，他属灵的度量还不够那么的宽广。所以摩西责备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约书亚他不是为自己，不是为他自己嫉妒人，他是为摩西嫉妒人。因为约书亚以为圣灵受感说话的恩赐只能在摩西的身上，若怕有人得着这个恩赐挑战了摩西的权柄。所以实际上约书亚他并没有私心，一方面我们看见摩西一个属神的领袖那样子的度量的宽广，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约书亚那样子的谦卑的受教，他是为摩西的权柄却被摩西责备，可是他并没有那个灰心沮丧受伤的想法，他仍然继续在摩西的身边做他的帮手，仍然专心追求神的同在，专心跟从神。弟兄姐妹，若是我们是为别人争取好处，或者为维护别人的利益，反而被该感谢我们的人误会责难，我们是不是过得去？有时候我们很热心，我们想为教会做一些事情，或者有什么自己觉得很好的计划想要在教会推动，可是你可能没有被接受或者认可，我们会不会受伤气馁？或者我们仍然能够自由释放的追求主，并且仍然愿意顺服而且忠心的服侍，就像彼得因为爱耶稣不让耶稣上十字架，可是主责备他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拦阻神旨意的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。可是我们看见彼得他那样子的爱主为的主，可是被主责备，可是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，所有门徒都跑光的时候，他仍然紧紧跟随着耶稣，以至于他后来才有那3次的否认主。所以有时候神借着这些人事来熬炼我们，让我们看看我们里面到底有多少真实专心跟从神。有一个小女孩，她跟狗狗在 房间玩，结果那个狗狗把那个毛线球弄得哎呀满地都是，都乱了，那毛线球弄乱很难整理。哇，这个妈妈一进来一看，哎呀，那毛线马上就把她女儿骂两句，然后女儿抓起来就修理一下，那女儿就哭啊哭啊。后来妈妈知道弄错了，原来是狗弄的，不是女儿弄的。那妈妈就把女儿抱起来，就哎呦，啊女儿啊，对不起，妈妈错了，是狗弄的。妈妈打你，你，那你还爱妈妈吗？说，哦，我爱啊。那你怎么爱呢？我要为妈妈祷告。为什么为妈妈？要怎么祷告？他说我要为妈妈祷告，说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。妈妈是逼迫他的。有时候我们需要像小孩子，当然这是个笑话，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能够像小孩子那样子，我们才能够仍然继续的安息在主里面。其实外面有时候对我们很不容易，可能很多的委屈，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刁难，或者也许你的一番的热心，你的好意可能都被人拒绝，或者被人不了解。在家里也是这样，太太的好意先生不一定接受，先生的意见太太不一定愿意照着去做。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用赌气来应对，有时候我们就是很难在主里面去那样子的愿意学习谦卑，来让我们里面有安息。第四个，约书亚的顺服。当约书亚接续摩西做以色列百姓的领袖的时候，神给约书亚三个应许。第一个，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约书亚他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，他因此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了迦南地。所以今天我们追求主同在的人，我们也有一个托付，像约书亚的托付一样，要把人带进那个迦南美地。当然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那个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进入基督里面的安息。所以希伯来书四章第三节那里说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，不仅给约书亚的托付，把以色列百姓带进那个迦南地，今天神同样给我们一个托付，就是要我们把人带进那个迦南地，那个神的安息的里面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们看见这个世上有许多不认识神的人，当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他们遇见患难的时候，他们遇见困苦的时候，或者他们遇见疾病的时候，他们空虚的时候，他们过不去的时候，他们也许有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，他们自己来到主面前，他们也因此认识了主，也从主那里得着了喜乐，得着了平安，得着了释放，得着了许多神的恩典，他们也觉得他们得着了安息。可是我们看见，即使我们已经信了主，我们也有神给我们的安息，可是为什么当我们遇到我们生活中一些的难处的时候，遇到一些的我们很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，或者遇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一些不讲理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一些麻烦的时候，或者遇到一些吃亏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里面仍然好像失去了那个安息？我们里面仍然那么的情绪化，我们里面仍然觉得那么的血气，我们里面仍然觉得那过不去。 我们或者忧虑，或者不安，或者紧张，或者烦躁，或者怨言，好像那个喜乐没有了，那个平安没有了，那个安息没有了。可是主继续说一句话，继续这样说，马太福音11:29，那你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，不是只是叫我们得安息，神乃是要把我们带进什么？享受他的安息，享受他的安息。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那真正的享受神的安息？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，我们叫她陈姊妹，她自己说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。他有一个儿子，那么他的儿子要吃什么，吃多少，他规定。他若是儿子要出去玩30分钟，超过1分钟都不行，因为 这孩子从小身体不是很好，所以他妈妈也就格外的为保护他，也是成为控制他，所以母子的关系非常的紧张。后来这个妈妈信主了，也真的是很喜乐，也很有热心，他传福音。后来他回到四川的时候，他自己家里开放，带领一些人小组的聚会追求。可是那个母子的关系就是非常的紧张。有一次他儿子跟他说，你以为 你了不起，你也不过就是一个妈而已嘛。那母鲑鱼下了蛋就死了，你还没有像他那样子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还没有为你的儿子死了，那母鲑鱼下了卵就死了，你还没有像母鲑鱼那么伟大，为了儿子就牺牲了。一个做母亲的听到那样子，一生的心血放在他身上的儿子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心里真的是被撕裂一样，那样子的痛苦。后来开始跟儿子冷战，是有一天晚上他真的很伤心，他就来到神面前。忽然神跟他说话，神说，你爱你的孩子吗？你有平安吗？他一直以为他这样子的控制他的孩子就是要保护他的孩子，以为这样就是爱他的孩子，以为这样就是让孩子可以有安全。可是神问他说，你有平安吗？你有安息吗？真的没有平安。后来那天晚上真的神光照他，以后他在神面前，他真的在主面前那样流那么多的眼泪。后来过了2天，他把儿子叫来，然后跟他说，儿子，对不起，妈妈错了。就把那个主跟他 的那一段过程讲给儿子听。后来那个儿子就以后开始跟他妈妈开始有一个比较和睦的关系。那现在他们来我们教会聚会，这个你就看见他们母子已经是一种无话不谈的那种关系。那甚至他妈妈说，我现在这个儿子，我给他什么意见他都能够听得进去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什么叫负我的轭？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。父主的轭就是要舍己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得享安？什么样是主的样式？主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那个就是主的样式。所以这个母亲她愿意下来，她愿意谦卑，愿意向儿子来认错。当她愿意这样下来的时候， 他就开始看见他跟儿子的关系进入了那个享受那个安息。每次我看他们聚会的时候，他们爸爸还有这个妈妈儿子他们来聚会，每一次祷告他们里面充满了感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肯付主的轭，我们不肯学主的样式。那第二个，神给约书亚的应许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你当刚强壮胆。主应许他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约书亚最先征战的敌人是亚玛利人。那一天摩西在山上祷告，约书亚在山下征战。那亚玛利人我们知道，那预表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同样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仇敌就是肉体。当然有世界，有撒旦，可是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的肉体，而我们第一个要征战的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所以我们不能那个进入那个安息，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在掌权，要做我们的里面的肉体要做主，我们里面的肉体有意见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需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我们也只能靠着主的同在。所以你看约书亚是这样，所以主应许他说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们也是需要靠着主的同在，我们才能够制服我们的肉体，才能够对付我们的肉体，才能与我们的肉体征战。有人这样说，说我们打败敌人只要一天，打败自己要一辈子。我们的肉体实在不容易叫我们能够得享安息。有一个姊妹，她说，我先生像一棵树，我就是那个啄木鸟，所以啄得他先生下了班都不敢回家。你没有安息，你家没有安息。虽然我们你们都是信主的，礼拜天可能也来聚会，也在教会服侍，可是在家里你们真的没有享受那个安息。在我们对付肉体，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在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就需要留意。台湾有一个年轻人来到加拿大，他常常开车的时候就随手就把那空罐空瓶子就丢出去，反正也无所谓，也没人不怎么样。有一天他就这样丢出去，后面一辆车为了闪避的时候出了车祸，一死二伤。结果法院因为不是他造成的，他只是丢东西，是那个后面的人他自己撞的，可是是因为他的缘故，所以这个年轻人没有被什么判刑。你知道后来这个受害的家属找了杀手把这个年轻人杀了，在你们加拿大，台湾来的一个。有时候我们的肉体我们放纵他，我们体贴他，到最后我们会跟扫罗一样。第三个，神给约书亚的应许，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在约书亚的一生，神对他的最大的要求就是顺服。这里我们看见神对约书亚有应许，有劝勉，有要求，应许赐他地业，与他同在，征战得胜，劝勉他要刚强壮胆。神的要求是什么？ 要求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也就是顺服神的命令。所以我们看见从神对约书亚的应许劝勉要求，神要约书亚明白一件事情，他的责任不在于他要为神做什么，而是在于让神来为他们做。可是神的要求就是你要顺服，完全的顺服，那么约书亚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，神每一个应许都会成就。比方说以色列人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神对约书亚的要求是什么？你就是安安静静的绕城，每天绕一次，第七天绕七次，然后喊一声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约书亚他是个勇士，以色列当中有许多的勇士，你要叫他们这样安安静静的绕城，那对他们多么的不容易啊，他们宁可上去拼一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觉得要为神做什么比较容易，还是我们为神不做什么比较容易？你觉得哪一个？为神而不做什么更难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就若是我们安安静坐在这里等候主，我们觉得我们会带来复兴，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出去外面大干一场比较容易复兴，哪一种？神要约书亚明白，不是你为我做什么，让我来为你做。有一个牧师，不是我们这里的，他的教会的停车场有六个位置，被对面修车厂呢占了，六个都占，而且那个他的那个要修的车子还不是，是把那个轮胎都拆下来，然后用那个砖块架着。六个位置都被对面修车厂占，而且是这样占，那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要放多久。哇，这牧师觉得要忍耐，忍，后来是咬着牙忍。这牧师原来是黑社会的，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，去到那个店里，老板出来。老板有什么事？后来就两个就后来就吵架了。那牧师就后来就因为那天是要祷告会嘛，他就要回去祷告。当他走到教会楼要上了台阶的时候，神跟他说：“你这样能祷告吗？”哎呦，他整个人像泄了气的啤酒，刚才那样子。后来他实在真的，主说：“你能祷告吗？你有平安吗？”他是没有办法，他回去。又去到那店的跟老板，老板一看他又来了，哇，这次拿棍子，以为他要来他打架了。看这个牧师跟他说：“老板，对不起，刚才我错了啊，我不应该这样，我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小我是对面教会的牧师啊。”结果那个老板竟然哦，满手都油污，那天他要聚会穿的像我这样子，跟那么干净漂亮的衣服，就这样抱着他，我衣服全部脏了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是主就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让主来做。当我们觉得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发现我们不亨通了，不顺利了。约书亚他的心中有圣灵，不只是在告诉我们他有神的同在，他也告诉我们他有神的性情。这是为什么约书亚跟加勒一样，他们一生从来不发怨言，这是为什么神要为他们做见证？他们一生从来不发怨言，无论多么大的难处，约书亚要做上百万的以色列的这些刁民的领袖，而他却从来不发怨言，那是一个神多么大的一个安息在他的里面，那个神的性情在他的里面那么样的真实。 我没有办法把约书亚所有的经历都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今天就只是分享一点点。那盼望我们虽然是旧约的人物，可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他们神跟他们是那样子的，好像就是面对面一样。我想主也是今天也是期待我们这样子来跟随他，也好让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主就能够为我们做见证，说这是专心跟随我的人。你知道约书亚的顺服，神跟他说你要顺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命令，所以约书亚他顺服神之前他要先顺服人。弟兄姐妹，顺服神容易还是顺服人容易？王兴在不在？不在啊。那个王师母，你觉得顺服王牧师容易还是顺服神容易？弟兄姐妹，你们觉得顺服牧师容易还是顺服神容易？我替你们回答，顺服神容易多了。王牧师你不要难过，我也是牧师。是不是？可是神要他顺服神之前先顺服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祝福大家，祝福每一位。